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1月9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晚峰。今晚首先请大家收听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11月8号星期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日本首相石破茂计划访问南美后，在美国和川普会晤。普京恭喜川普赢得美国大选，表示已经准备好对话。川普第一项重大人事任命，竞选经理威尔斯成为首位白宫女幕僚长。美国防长表示，五个大楼不会介入政治，将会有序过渡。川普可能调整美联储人士。而向中共泄密，驻德美军一位离职人员被捕。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礼拜五，日本读卖新闻引述消息人士披露，日本首相石破茂计划在11月中访问南美洲，出席国际会议之后，回程时前往美国和再次胜选的美国前总统川普会面。今年11月中旬，秘鲁将举办亚太经济合作会议领袖峰会，之后巴西亦将接连召开20国集团领袖会议。在峰会期间，石破茂预计和拜登总统举行长边会谈，并在之后的访问行程中再安排和川普会晤。报道指出，石破茂有意在川普2025年1月就职前和对方会面建立信任，以巩固日美同盟。两人曾经在7号大选后短暂通话，亦一致确认应该尽早举行面对面会谈。如果石破茂顺利和川普会晤，将是他就任首相之后首次访美。星期四，俄罗斯总统普京恭喜前美国总统川普成功回归，还说俄罗斯准备好和这位共和党籍总统当选人对话。川普在接受美国媒体访问时就透露，胜选之后还未有和普京讲过话，但暗示会和他会谈。星期四，普京是在俄罗斯黑海度假胜地索契参加智库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的会议，并作出上述表示。这个是川普胜选后普京首次发表公开评论。川普7月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市造势如式未遂时，表现得好似真男人。同时普京亦借着这个机会恭喜他当选。普京说，川普讲到乌克兰及恢复对俄关系的发言值得注意。由于川普曾经在造势期间说，如果再次当选总统，可以在24小时内带给乌克兰和平，但没有提供细节。普京星期四就表示，我不知道现在会发生什么事，我还没有线索。总统当选人川普星期四宣布，为他胜选立下汗马功劳的竞选团队共同经理 Suze Wise 将成为美国史上首位女性白宫幕僚长，这个亦是川普当选后第一项重大事任命。这个亦是川普当选后第一项重大人事任命。川普透过声明表示，威尔斯帮我取得美国历史上数一数二伟大的政治胜利，而且在我2016年和2020年的成功竞选活动中都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川普说，威尔斯强悍、聪明、创新，广受尊敬和钦佩，我深信他将令我们的国家感到骄傲。由威尔斯出任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幕僚长，是当之无愧的荣耀。 另外有四名消息人士向外界透露，川普正在考虑一系列人选出任新政府高层职位，其中很多来自2017年至2021年首次执政时期的团队。这次美国大选胜利结束，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星期四发布的备忘录中告诉美军知，军方不会介入政治，五个大楼将致力于政权井然有序地过渡至即将上任的川普政府，并准备好执行所有合法命令。奥斯汀前一晚在迈阿密对媒体表示，他相信五个大楼高层领导人将继续做正确的事。他在发给美军一项备忘录中说，美国军队仍然将远离政治舞台，以原则和专业精神守护我们的共和国，并与加强我们安全的重要盟友和伙伴站在一起。奥斯汀说，你们是美军地球上最精良的战斗力量，你们将继续捍卫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宪法以及我们公民所有的权利。共和党籍总统当选人川普赢得大选胜利之后，7号接受国家广播公司 NBC 电话专访表示，上台之后将兑现竞选承诺，新政府将不计代价落实大规模遣返非法移民的计划。川普说，我们显然要令边境得以巩固和加强，但在同一时间，我们亦希望人们能够来我们的国家。川普表示，我并不是那种说不得，你们不能够来的人。在竞选期间，川普曾经多次誓言要进行美国史上最大规模的驱逐行动。当被问及这个计划成本时，他强调这个不是几多钱的问题。事实上，我们别无选择。当有人杀人犯罪，当毒枭毁掉了国家，现在他们会回到他们的国家，因为他们不能够留在这里。这个与金额无关。这次川普的胜利纪录中亦包括在拉丁裔选民当中获得创纪录的支持。他在受访中将自己对移民政策问题信息的认知列入他赢得选举的原因。川普认为，拉丁裔选民想要有边界，他们喜欢人们入来，但他们必须带着友爱入来美国，必须是合法入境才得。据德国检方礼拜四表示，驻德美军一名美籍前职员因为涉嫌向中共传递有关美军资讯而被捕。法新社指出，检方目前只能够给出这名男子的身份，叫做马丁 D， 指控他涉嫌表达意愿要为外国情报机构从事情报工作，并说疑犯在2024年曾经与中方官员联系，主动提出愿意将美国军方敏感资讯交给对方。该名男子以7号在法兰克福被捕，并搜索他的公寓。检方表示，该名男子是近期才从工作部门离职，他向中共提供为美军工作期间所获得的资讯，而这宗调查是在美国和德国情报部门密切配合下所进行。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拜登将出席 APEC 与 G20 峰会，可能与习近平会晤。欧洲领导人会议召开，北约秘书长警告俄朝合作的威胁。飓风接连重创古巴，千万日无电可用。纽约市府向无证移民发借记卡，计划到期不续。英国发布56项对俄新制裁，含10家中港企业。香港监察报告揭露跨境镇压，港人酷刑风险升。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白宫7号表示，美国总统拜登这个月将前往南美洲参加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及20国集团峰会。法新社和彭博社报道，拜登将在11月14号到16号参加在秘鲁利马举行的 APEC 峰会。 11月17号到19号访问巴西，他将前往亚马逊雨林，与当地致力于环境保护的领袖会面，之后出席在里约热内卢举办的 G20 领袖峰会。彭博报道，拜登可能在 APEC 期间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有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透露，拜登预计在利马与习近平见面，这个将是他们一年来首次会谈。知情人士中指出，拜登和习近平各自团队仍然是敲定两人会晤细节，目前尚未确定日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北约组织秘书长吕特在内的约50位欧洲领导人11月7号在布达佩斯举行的一个峰会上重新评估跨大西洋关系。吕特在峰会上说，俄罗斯正在向北韩提供最新技术，以换取北韩帮助针对乌克兰的战争，这个不单只是对北约组织欧洲部分的一个威胁，亦是对美国本土的威胁。南韩和美国官员表示，北韩在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部署了10,000多名士兵。南韩总统尹锡悦11月7号在首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的政府将分阶段逐步调整支持战略。尹锡悦表示，不排除提供武器给乌克兰。白宫7号表示，在总统拜登一如将权力移交给当选总统川普之前，美国将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援助。古巴继上个月飓风奥斯卡酿成全国大停电后，飓风拉斐尔6号又袭击古巴西南海岸，最高时速达每个钟头185的强风，导致古巴国家电网崩溃，令原本就陷入粮食和医疗短缺危机的国家雪上加霜。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警告，古巴西部的大多数地区都面临猛烈的风暴潮，具有破坏性的强风和山洪爆发。古巴国营电力公司透露，强风已经令该国的电力系统再次瘫痪。古巴国营电视台报道指出，全国有1,000,000人无法用电，这个是不到一个月内岛上两次大规模停电。路透社报道指，连续天灾暴露古巴基础设施的脆弱，尤其是早已过时的燃油发电厂，面对频繁的自然灾害无法有效应对。今年外国石油入口量又减少，使古巴的电力危机进一步恶化。纽约市向无证移民发放预付借记卡的试点计划启动以来备受争议。Gothmith 报道，市府发言人福勒7号表示，由于最近抵达纽约市寻求庇护的无证移民人数持续下跌，因此与金融服务公司 Mobility Capital Finance 公司所签订的试点计划紧急合同在今年底到期后将不再续签。市长亚当斯当日接受 ABC 访问时表示，这项试点计划取得了成功，不过之前是紧急情况，现在正向着另一个方向前进。市府表示，年底和 Mobility Capital Finance 公司的紧急合同结束后，将根据与加纳环境服务公司签订的现有合同，重新为入住酒店的移民家庭供餐。今后签订移民合同将采取竞标方式。英国政府11月7号在对俄罗斯的制裁名单新增56项个人与实体，其中包括10家以中国为根据地的中国和香港企业。英国外交部表示，7号宣布的对俄制裁规模为2023年5月以来最大，旨在打击俄罗斯军工业供应链以及俄罗斯在全球不单止限于乌克兰的恶意活动，包括在非洲扶植的佣兵组织。外交部强调，英国是第一个直接对受莫斯科支持的佣兵组织实施制裁的七大工业国集团成员。7号被列入名单的佣兵组织有3个，包括非洲军团。 英国另外宣布制裁一名俄罗斯军事情报局人员，理由是他涉及2018年的一宗毒杀案。除了中共和俄罗斯7号发布的制裁名单，还可见位于土耳其、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及爱沙尼亚的实体。受到制裁实体涉及到俄罗斯供应和生产工具机、滚珠轴承、微电子产品、无人机零组件等。由一群人权香港工作者组成的香港人权资讯中心7号发表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在国安法落实后，弱势社群面对酷刑或不人道待遇的风险正在提升。报告建议委员会启动缺席审讯机制，以阻止香港人权状况恶化。此外，美国之音8号报道，英国人权组织香港监察最新发布的报告指出，香港政府对数码权利的打压已经不再局限于本地，甚至波及海外人士，形成了跨境镇压，使香港的公开信息越发稀缺。报告作者华木清指出，自香港国安法及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生效以来，香港政府打击人权自由的影响扩展至网络空间。报告提出多项建议，呼吁美国、英国、欧盟及加拿大等政府审视香港经贸办的特殊地位，并对相关官员实施制裁。报告还建议科技公司加强社交媒体的保障机制，避免平台成为跨境镇压的工具。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继英国航空母舰之后，法国亦都派航空母舰战斗群前往印太。再出事故，澳航波音737引擎故障，安全降落。大选后，台积电禁止白手套为中国代买晶片。川普胜选，荷里活逃难，专家话讲下嘅啫。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系黄蓉。今日系11月9号星期六，下面系详细内容。近期法国同英国喺印太地区嘅军事动作引发关注。继英国航空母舰之后，法国海军亦都派遣戴高乐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前往印度洋同太平洋地区。並且計劃與印度、印尼等國家進行聯合軍事演習。這是法國自從21世紀以來在該地區規模最大的一次海上軍事展示，還包括多艘軍艦和核潛艇。同時，英國皇家海軍派遣威爾斯親王號航空母艦前往新加坡，與盟友歐洲共同加強太平洋的戰略防衛。英国首相斯几贤强调，这个部署不单只体现英国的军事力量，亦都试图加强英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影响力，并且同中共进行竞争。而在川普当选之后，日韩总统不约而同的贺电商定尽早会面。韩联社报道，南韩总统尹锡悦7号同川普通电话，双方就韩美日合作、韩美同盟等事宜交换意见。日本首相石破茂说，这是我第一次跟他进行一对一的对话，但是感觉很友好。我的印象是我们可以进行公开坦诚的对话。路透社指出，在美国大选接近尾声的时候，日本官员加强了跟川普身边人士的接触和联系。川普重返白宫，对印太战略有什么作为呢？台湾中央研究院政治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傅泽民表示，他会将这个战略重心放在加强盟国的合作。他亦都特别会去强调，譬如既有的一些合作，我认为虽然他们还是一个在本质上，川普还是强调单边主义，他支持他这个信念，但是并不认为已经创造出来的合作，譬如好像四方安全对话 Quad， 或者好像五眼联盟，他会去废除。我认为这些都会持续推动。不过有一件事值得持续关注的，就是川普 他是一个很喜欢给盟友压力的人，所以你会看到现在日本、南韩觉得压力很大，所以他自己本身的外交风格会不会令到美国一些重要的双边关系变得有一些紧张，对美国有一些不信任，那是有可能的。随后共同社报道，8号美国海军的鱼鹰型运输机 CM-322 已经飞抵在日本山口县岩石市的美军岩石基地，那是 CM-322 首度部署在日本。日本神奈川县横须贺市政府这个月表示，已经接获日本政府外务省的通知，美军核动力航空母舰乔治华盛顿号将会在11月中下旬进入美国海军位于横须贺市的横须贺基地展开二度部署。7号日本海上自卫队亦都宣布，在纪伊半岛附近的太平洋海域和南韩海军进行了联合训练，那是继2017年以来首次和南韩海军以双边框架进行训练，今次训练在6号进行。海上自卫队的训练舰奇峰号和南韩海军的登陆舰马罗岛和天子峰以及补给舰大清号参加，由部队层面的训练入手，加强和南韩的防卫合作和交流。由两栖登陆舰马罗岛号领军的南韩海军远航训练舰队7号抵达日本横须贺基地访问，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元登上马罗岛号和南韩官兵交流。中谷元这个举动就显了自从去年以来两国关系的改善。中谷元在欢迎仪式上表示，在面对极其严峻的安全环境和全球性问题的时候，日韩两国的安全和防务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中谷元强调，日本将会进一步加深和南韩的防务合作，亦都会加强和美国的关系。日韩美三国领袖还达成了协议，进一步加强三方安全合作，并且每年将会正式安排举行峰会。而在之前，北韩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至少7枚短程飞弹，挑衅意味浓厚。为了反制，首尔当局8号表示，南韩向黄海发射了一枚原武二地对地短程弹道飞弹。原武系列飞弹能够在南韩侦测到北韩即将有攻击迹象的时候率先发动攻击。南韩合同参谋本部说，今次实弹演习目的是展现精准攻击敌方挑衅源头的能力和战备状态。另外，中共外交部1号突然宣布，由8号起对南韩、挪威、芬兰等9个国家持普通护照的旅客试行免签证政策。那是自从1992年中韩建交以来，南韩首次被列入中国免签证对象，而且还是单方面的措施。据朝鲜日报报道，此举就连南韩驻华大使馆亦都不知道。报道引述外交消息人士表示，中共担心美国大选之后韩美日团结会进一步加强，韩中外交距离会变得更远。就事件，印太战略智库特别顾问陈文甲博士表示，中共透过对南韩实施免签证政策，就是希望在地缘政治牵制美日韩的合作，甚至对三国进行分化，来维持本身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而另一个目的就是要进一步推动中共旅游经济的发展。不过该政策的实施效果仍然需要观察，特别是在中韩两国怎样协调相关细节，以及怎样共同应付外国可能出现的各种变数。波音公司近期麻烦多多，除了员工罢工之外，飞机本身有事故频频出现。澳洲航空公司一架计划飞往布里斯本的波音737客机起飞之后，引擎因为不明原因故障，机长立即紧急掉头安全降落悉尼机场。综合路透社等海外媒体报道，全球知名航班即时追踪网站 FlightRadar24 资讯显示，澳洲航空 QF520 波音737客机在当地时间8号中午12:35左右由悉尼机场起飞前往布里斯本，点知起飞没几耐就发生巨响，经过大约10分钟之后，机长向乘客广播表明 起飞的时候客机右侧的引擎因为不明原因出问题，跟着就盘旋返回悉尼机场，在下午一点左右安全着陆。澳洲航空首席飞行员托比亚洛回应，该航班起飞之后疑似发生引擎故障，随后盘旋一个钟头之后安全降落悉尼机场。澳航将会调查引擎出问题的原因，今次意外没有人受伤。悉尼机场表示，该飞机离开嗰阵，机场跑道东边的草丛起火，航空救援消防服务队控制火势，目前仲未清楚呢两宗事件系咪有关联，已经展开调查。彭博社报道，据不完全统计，单系2024年以嚟，波音飞机就发生咗至少27宗事故，而2019年以嚟，波音飞机发生咗至少46宗航空事故。有分析人士说，波音近期一直因为安全、生产以及企业文化等问题，已经令监管机构和公众信心大失，最新的安全问题将会进一步打击波音商誉，构成信心危机。美国之音消息，波音公司行政总裁10月11日宣布，由于西雅图地区的机械师罢工，该公司预计第三季度的亏损将会大幅增加，或者录得$50亿的亏损，因此计划在未来几个月内在全球范围内裁员10%，即是17000个工作岗位。美国大选结束，川普赢得大选，川普对中共的强硬立场连带强硬措施将会陆续有利。8日，台积电向所有大陆人工智能 AI 晶片客户发出正式电子邮件，宣布由11月11日起将会全面停止向大陆 AI 晶片和图形处理器 GPU 晶片客户提供所有7纳米以及更先进的制程晶片。有消息人士指出，台积电这项决定是受到美方强烈要求被迫采取的临时策略。据传，被美国制裁的大陆华为公司透过白手套的小公司购买和使用台积电代工晶片。综合大陆深资讯和集微网等科技媒体报道，白手套违规事件令美国政府极为震惊，认为有必要采取进一步行动来封锁大陆这种钻漏洞的行为。因此台积电先至和美国商务部共同制定一套更为严苛的审查制度，全面封锁台积电和中国大陆相关公司的往来。集微网报道说，这项决定将会严重打击大陆的 AI 和 GPU 产业，无法使用台积电的先进产品，将会对大陆人工智能产业产生重大打击，因为单是靠大陆目前的技术，对于先进制程晶片的制造和生产能力仍然非常有限。在今次美国大选，民主党候选人贺锦丽的造势活动受到很多大明星的捧场助阵，但是结果就是共和党候选人川普赢得胜利，再度入主白宫。其中很多荷里活明星在大选前扬言，若果川普胜选，他们将会搬离美国，但是有评论认为这些艺人只是说下。根据霍士新闻报道，包括沙朗史东、雪儿和芭芭拉史翠珊等人都曾经在2024大选前扬言，如果川普当选就要离开美国。沙朗史东在7日那阵曾经批评川普，声称自己正在考虑在意大利置业。雪儿去年在接受卫报访问的时候亦都表示，如果川普回归，他将会搬扯离开美国。而芭芭拉史翠珊就说，川普上任之后，美国将会令他无法再住下去，他会考虑搬到英国。霍士报道提到，位于华盛顿的阿基里斯公关公司创办人艾德里奇指出，名人在选举之后离开该国的讲法并不新鲜，每4年就会听到名人重复使用同样的言论，这已经成为一个流传很久的笑话。他指出，都是讲下的，没有人真的走。其中包括演员艾美舒马就曾经豪言，说如果川普当选总统，他们将会收拾行李搬走。结果川普胜选之后，他只是说自己的讲法是讲少。 但是荷里活亦都有意见不相同的演员，譬如演员撒克利列维就公开表态支持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令很多人觉得震惊。撒克利列维表示，他在一个基督教保守家庭成长，他的父母教导他要对政府持有适当程度的不信任。他几个月前就表示，在现有的候选人当中，只有川普才能够令美国再次伟大，因为荷里活长期以来存在着一种政治正确的潜规则，很多艺人为了避免得罪左派人士以及避免影响事业发展，鲜有公开支持共和党政治人物。撒克里列维今次公开支持川普，打破了这个惯例，更凸显他的勇气和对政治立场的坚持。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请收听每日头条。
欧盟从美国购买天然气，普京放弃金砖国家货币。黎巴嫩政府军在南部出兵，没收真主党武器，控制边境，保护本国公司技术。意大利剑指中共国旗。波音补偿无薪金的休假员工，宣布在全球范围裁员一成。网易游戏高管贪污腐败，九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9日礼拜六。随着高血糖、高血压等慢性病成为全球健康挑战，好多人开始找有效的健康管理方式。台湾的陈先生透过食用三高代谢补，终于找到他的健康之道。陈先生说，好似陈先生一样，好多关注健康嘅人喺食用三高代谢补之后，发现呢款产品以天然成分同独家配方，能够全方位改善健康情况。或者佢就系你，或者你身边嘅屋企人同朋友所需要嘅健康管理新选择。另外，随住三高代谢补改善健康的同时，健康520亦引入了新的产品保气18味。保气18味能够迅速补充气血，提升体能，为你的健康管理提供更多支持。据彭博社班号报道说，普京7号赞扬川普在7月份遭到袭击的时候所表现出的勇气，并且说不会放弃美元。7号爱沙尼亚驻乌克兰大使科尔克的住所突然遭到俄罗斯无人机的袭击，英国政府在对俄罗斯的制裁名单上新增56项个人和实体，其中有10家以中国为根据地的中港企业入列，数量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最多。美国、英国、日本和南韩等10个国家谴责北韩和俄罗斯之间日益增加的军事合作。据美联社报道，7号普京在俄罗斯索契市的黑海度假胜地发表演讲的时候说，川普是个勇敢的人，他以非常正确的方式展现了自己。川普所说的关于希望恢复和俄罗斯的关系，帮助结束乌克兰危机，值得关注。西方文明不是敌人。普京在日前才宣布计划建立独立于美元的金砖国家货币，现在发生大转弯。他说俄罗斯不会放弃美元，会继续和美元保持联系。原因是美元作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对国际贸易 包括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仍然至关重要。对此，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普京宣布俄罗斯不放弃美元，无疑对中共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有重大影响。这个举动的影响不单止体现在国际贸易和金融经济方面，更重要的是普京对习近平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一个打击和钳制。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罗斯和美国的关系已经处在历史最低点，要靠美国新领导层来改变这种局面。但在8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突然宣布，欧盟希望开始从美国而不是俄罗斯购买液化天然气，美国的能源更便宜，可以大大降低我们的能源成本。庞中认为，欧盟此举在短期内会对俄罗斯的贸易有一定的影响，但川普调停俄罗斯乌克兰战争之后，世界的政治经济等方方面面会出现重大转折，所以从整体来看，对俄罗斯不会有大影响。欧盟突然改从美国入口更便宜的能源，一方面有利于欧盟的经济利益，同时亦是比川普伸出橄榄枝，有利于欧盟和美国的多方面进一步合作。据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说，欧盟一直是乌克兰最大的援助方，一共拨出1180亿欧元。美国一共提供了850亿欧元的援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号说，川普的选举胜利并没有动摇欧盟对乌克兰的支持。另外，在8号，五角大楼决定取消向乌克兰部署美国军事承包商的事实上的禁令，令他们现在能够协助维护和修理已经向乌克兰武装部队提供的多种美国提供的武器系统，包括 F-16 战斗机和爱国者地对空飞弹电池。另一方面，英国外交部表示，7号宣布的对俄罗斯制裁规模为2023年5月以来最大，目标是打击俄罗斯军工业供应链，包括在非洲扶植的佣兵组织。英国是第一个直接对受莫斯科支持的佣兵组织实施制裁的 G7 成员。另外，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办公室简报说，6号澳洲、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南韩、新西兰、英国和美国等10个国家的外长以及欧盟高级代表发布了一份关于北韩向俄罗斯派遣军队的联合声明。声明表示，北韩士兵接受或提供和使用弹道导弹或武器有关的任何培训或其他援助，直接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3项决议。我们还对俄罗斯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向北韩转让核技术或弹道导弹相关技术的可能性深感关切。据以色列时报报道，为应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威胁，黎巴嫩政府军近期增派10,000名士兵进驻南部，试图重拾控制权。除了没收真主党的武器之外，还逐步接管了这个地区的边境口岸。这些动作获得了美国的支持，而且这个亦是美国提出的停火方案的核心措施。报道说，美国期望黎巴嫩政府军的介入能够缓解真主党对以色列的袭击，但这个亦让真主党陷入两难局面。如果真主党不遵守停火协议，将面临来自黎巴嫩政府军和以色列军的双重打击。如果同意停火，就可能会削弱他在黎巴嫩的政治影响力和抵抗以色列的立场。以色列方面将美国提出的停火方案看成是一个扭转北部安全局势的机会。以色列国防部门强调，如果真主党继续发动袭击，将不排除发起更大规模的军事反击。但是报道认为， 支持真主党的伊朗无疑不会轻易接受这个方案。伊朗对真主党的支持令他在中东拥有重要的地缘政治影响力，因此黎巴嫩政府和真主党的紧张关系可能会进一步恶化。近日华尔街日报表示，美国前总统川普计划重回白宫之后会大幅增加对伊朗的制裁，重创伊朗的石油市场。美国和盟友推动的黎巴嫩军队在南部出兵，确实在中东掟落了一颗震撼弹，将给中东局势带来深远影响。根据网易新闻8号的报道，卡塔尔已经向恐怖组织哈马斯澄清，卡塔尔不再欢迎哈马斯官员。卡塔尔当局已经通知哈马斯，他们必须立即做好离开的准备。报道提到，这个是由于来自美国的压力，川普赢得美国大选改变了卡塔尔的立场，卡塔尔知道他们不能够玩两面派。早在今年7月，川普在一次特别讲话里面明确表示，美国坚决要求哈马斯无条件释放所有被扣押的人质，并警告说，如果这些人质不能够在他正式就职之前释放，巴勒斯坦方面将会为此付出非常大的代价。观众朋友，你认为哈马斯会在川普明年1月份回到白宫之前释放所有的人质吗？如果你认为会的话，请你打一个一字。如果你认为哈马斯不会乖乖地释放所有的人质的话，那就请你打一个二字。昨天我们做的民意调查问观众朋友认为川普上台之后会不会禁止 TikTok， 结果显示我们的朋友正好是一半人认为会，一半人的留言认为川普是不会禁止 TikTok。今日的民意调查我们会在明日的节目里面同你公布结果。意大利政府近期对国有企业中国化工集团启动黄金权力立法中的行政程序，以保护意大利轮胎制造商倍耐力的自主性。梅洛尼当局发动调查，对中资进入意大利企业的做法实施限制。对此，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如果北京违反意大利政府的规定，势必导致两国关系进一步下滑。11月8号消息，自2020年以来，意大利历届政府对中国进入意大利市场进行限制，相关限制令逐年升级。在上个月，梅洛尼政府阻止中国沈阳飞机工业公司和意大利企业合作开发两款民用飞机原型的合资计划。目前该案已经进入议会审议。根据路透社的讲法，意大利政府去年使用黄金权力立法中有关保护国家战略资产的条款，规定倍耐力不应该受到中国集团的指令，以限制中国化工集团对倍耐力的影响力。美联社指出，倍耐力轮胎内嵌传感器的技术存在数据敏感问题，是具有国家战略重要性的关键技术，因此不能够被北京获取。在政府介入之后，倍耐力知会中国化工集团现今的状况，而中国化工集团坚称公司会始终遵守意大利政府的规定。资深媒体人庞中评论认为，意大利政府在启动黄金权力条款的时候，对中共采取了最新的强硬举动，并提到轮胎内嵌感测器的敏感问题。这些感测器可以收集道路布局、地理位置和基础设施状况等数据，被视为意大利具有国家战略重要性的关键技术。如果违反意大利政府的规定停止合作，势必令意大利和中共的关系进一步下滑。他认为，为了应对中共的经济胁迫，外界应当寻求中国之外的供应链方案。庞中说，欧洲各国将降低对中共的依赖性提上日程，在半导体、电动车、能源、矿物、 轮胎等多方面寻求替代方案，并出台一整套措施抵御中共的经济胁迫同去风险化。美国波音公司长达两个月的罢工终于结束。11月8号，波音首席执行官奥特伯格宣布为之前罢工期间又无薪假期的几千名员工补上薪水，同时企业继续在全球范围裁员大约一成。9月份，企业的33000名工会成员正式罢工，最畅销的737 MAX 机型停产。在员工恢复工作之后，波音正式裁员17000个岗位，同时结束无薪金的休假进程。奥特伯格说，好感谢休假员工的付出，你们的牺牲发挥了作用，帮助公司度过了这个时刻，我们将补发薪水来感谢你们的支持。在这个之后，波音公司还要发布一份通知，员工是不是被解雇的清单，这个可能会导致雇员的士气受损。奥特伯格指出，这个是为了让公司的财务更加健康，以结构变革的方式维护公司的竞争力，帮助企业可以长期为客户提供更多价值。代表波音工程师的工会团体航空航天专业工程员工协会之前批准了波音提出的条款，为机械师提供了4年内 38% 的薪资增长和12000美元的奖金。另外，一批员工面临裁员，将会在155日收到企业为期60日的通知。预计波音员工将会在12号之前返去岗位。企业方面指出，将会逐步推进737 MAX 的生产，并且对流程实施监管。今年上旬，波音的飞机在飞行中出现状况，引发质量担忧。期间，一架波音737 MAX 9客机在飞行途中发生紧急出口机门脱落的爆舱事故，导致乘客受伤。为了提升产品质量，公司宣布进行改革。路透社指出，在采取裁员措施之后，企业可能还会需要出售一些资产来确保公司正常运营。相关的报道说，在损失80亿美元之后，波音在10月份筹集到240亿美元的资金来巩固公司财务状况。奥特伯格在10月份表示，企业的领导层正在审查波音的业务和长期预测，以制定更多计划。据媒体11月8号报道，近日网易游戏内部营销线多名高管被查出贪污腐败，市场部总经理向某等人被带走调查，涉案金额上亿元。9名员工和前员工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多人被解除劳动合同，消息登上微博热搜。公开文件显示， Battle 事业部和 KK 事业部原负责人向某、互娱渠道发行中心负责人金某等人涉及公司内部贪污， Battle 事业部员工潘某和沈某等人涉及舞弊，遭到刑事立案。同这次贪污腐败行为相关的27家公司已经被网易公司列入永不合作主体清单。对此，网友唏嘘地说，现在中国的游戏行业可以说是一块大肥肉。不过亦有观点认为，现在的中国人没有以前那么富裕了，企业内部查贪污是为了解决资金流问题。目前中国青年失业率大幅上升，很多人士坦言失业在家无所事事，于是在虚拟世界投注大量金钱，直接导致相关企业利润飙高。网易财报显示，在2023年网易营收为1035亿元，比2022年增长 7.7%。来自于游戏相关的收入达到将近八成，达到816亿元。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记得帮我哋点赞、订阅同转发，感谢你嘅收睇，再见。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北美快报。
马斯克参与穿泽通话，几百以色列球迷遭袭击，美爆伊朗行石川普计划。拜习或将在 APEC 会面，拜登写信国会展开灭共模式。拜登公布最后74日优先目标，川普20项首要清单出炉。川普向麦当劳递辞职信。习近平全票当选国家主席，斩获中国新闻奖第一。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北美快报。我是林思明，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9号星期六。在节目开始之前，先来关注一段健康资讯。随着高血糖、高血压等慢性病成为全球健康的挑战，很多人开始找有效的健康管理方式。台湾的陈先生透过使用三高代谢宝，终于找到他的健康之道。好似陈先生一样，好多关注健康的人在使用三高代谢宝之后，发现这款产品以天然成分和独家配方，能够全方位改善健康情况。或者它就是你或你身边的家人朋友所需要的健康管理新选择。另外，随着三高代谢宝改善健康的同时，健康520亦都引入了新产品宝气18味。补气18味能够迅速补充气力，提升体能，为你的健康管理提供更多支持。下面言归正传，翻返嚟新闻的主要内容。川普胜选之后，迅速地做出了反应。他先后和内塔尼亚胡和泽连斯基通了电话。不过最值得关注的是，马斯克加入了川普和泽连斯基的通话。同一时间，今日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发生了当地的穆斯林袭击以色列球迷的恶性事件。美国司法部揭露了伊朗行石川普的计划，而川普表示支持以色列行动。据 Axios 的独家报道，两名消息人士透露，川普11月6号和泽连斯基的通话有两个意外之处，马斯克亦在电话入边，而泽连斯基对川普的讲话感到有点放心。据讲，川普和泽连斯基的通话持续了大约25分钟。在泽连斯基向川普表示祝贺之后，川普表示他将会支持乌克兰，但是希望给予外交机会。他没有透露细节。泽连斯基表示通话很顺利，没有增加他对川普胜选的担忧。马斯克在通话中表示，他将继续通过 Starlink 卫星支持乌克兰。马斯克并没有回应评论的请求。报道中说，马斯克还加入了川普和土耳其埃尔多安的通话。值得关注的是，消息人士说，虽然乌克兰人对潜在的和平谈判持谨慎态度，但是他们亦认为打破目前的消极状态会带来一些好处。三名消息人士表示，几乎预计如果和平谈判进行，他们会同意参加。外界认为，川普在整个竞选活动中都承诺要迅速解决战争，不过他拒绝透露希望哪一方获胜。但是这个新细节曝光出来，凸显了马斯克在川普第二届政府中的影响力，亦都凸显川普和马斯克会在结束俄乌战争的态度上是一致的。川普在胜选之后和以色列内塔尼亚胡通了20分钟的电话。在之后的11月7号，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发生重大暴力袭击事件。当晚，特拉维夫马卡比队作客阿姆斯特丹对阿贾克斯队，几千名亲哈马斯穆斯林暴徒在街头袭击了以色列球迷，并且将袭击的范围扩大，四围去寻找追捕犹太人。有报道说，有8名犹太人受了伤。影片显示年轻的以色列人在遭受头部创伤之后逃跑的画面。更加有报道说，有犹太人被绑架。 社交媒体上边袭击嘅画面，似乎令人谂起旧年10月7日以色列人遭到袭击嘅一幕重演。法新社报道话，喺袭击事件之后，内塔尼亚胡今日上昼紧急派遣两架救援飞机前往荷兰营救以色列公民，并且指出，内塔尼亚胡认为呢宗令人震惊嘅事件非常之严重。他表示，以色列不会忽视公民在遭受袭击时的艰难景象。他还命令摩萨德防止国外体育赛事的动乱。第一架飞机的大约200名以色列国民已经降落在特拉维夫，而荷兰总理谴责暴力事件，说要将暴徒绳之以法。面对以色列不断遭到极端组织的攻击，川普的态度很明确而且坚决。今日川普就以色列发表讲话，主要是三点：一、以色列有权力反对极端主义，保卫自己；二、以色列需要打击哈马斯，尽快完成加沙行动；三、他将驱逐在美国支持哈马斯和其他极端组织的人。这个无疑为以色列完全开绿灯。另外，今日11月8日，美国司法部证实伊朗确实试图行杀川普。司法部今日指控3名嫌犯涉嫌在今个礼拜总统选举之前行杀川普。文件显示，一名伊朗政府资助的阿富汗人告诉调查人员知，伊朗伊斯兰政权命令他启动行杀川普计划。目前2名嫌犯在纽约被捕，而1名特工目前还在伊朗。外界认为川普对以色列的支持相当明确。在伊朗和他的代理人不断挑衅底下，川普在实际行动上会和拜登政府不同，一不是捏住伊朗喉咙，一不是在伊朗毫无防备之下一击致命。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川普计划大幅加强对伊朗的制裁，并且限制伊朗石油销售，防止德克兰支持他在中东的代理人和伊朗的核计划。今日卡塔尔已经正式通知在卡塔尔的哈马斯官员，他们不再受到欢迎，必须即刻准备离开。拜登总统将在11月13日至21日分别出席秘鲁举办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峰会，以及巴西举办的 G20 领导人峰会。拜习两个人有望在 APEC 期间再次会面。同时，拜登政府写信给国会，阐述中共威胁。而中共迅速发贺电给川普的一个行动，暴露中共极其惧怕川普政府。而川普亦将会启动一个利器，逼中共回到谈判桌。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拜登将会在秘鲁利马和习近平会面，双方的团队正努力安排会面的相关细节，时间还未确定。这个将会是两个人今年第一次坐低会谈。去年11月，拜登和习近平在加州三藩市面对面会面，同样亦是在 APEC 领导人峰会期间的场外会议。当时美中双方因为间谍气球事件关系跌落谷底。美国总统大选已经是尘埃落定，政权交接正在进行。国务院发言人米勒7日在记者会上表示，国务卿布林肯已经指派人选和当选总统川普的团队合作，确保顺利过渡。米勒说，布林肯明确表示他将充分利用剩余任期在关键问题上取得进展，其中包括确保继续赢得和中国的竞争，同时负责任感管理两国关系，并在剩余的任期里面维护一个自由、开放、繁荣的印太地区和几个战争地区的安全。11月7日，拜登写信给国会，内容是中共军工综合体通过为中共军事、情报和其他安全机构提供直接支持，继续对美国安全、外交和经济构成重大威胁。这些威胁全部源自美国的境外。这个凸显了虽然拜登还有74日任期，但是和中共的较量仍然在继续。而中共最避忌的还是川普。7号中共党魁习近平对川普发贺电的速度之快是前所未见的，是3届美国大选中最快的一次。2020年11月美国大选举行之后，一直到11月25号习近平才致电祝贺拜登。另一方面，11月8号 中共人民网仲发表署名中星的文章，声称稳定的中美关系符合两国共同利益。根据大纪元引述独立评论人蔡慎坤的分析，认为川普重返白宫会集中精力来对付中共，围截中共。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